改名换厂。王庄乡有个五星塑料厂，厂长叫张大明。这天下午，只见他急匆匆跑进乡政府大院，推开李乡长办公室的门就嚷嚷：
李乡长，糟了，税务局来催我们厂交税款了。
李乡长悠闲地吐了一口烟圈，笑着说：
我倒是什么事儿啊，原来是缴税款呢，缴就缴呗。
张大明急了：
哎呀，李乡长，你说的倒轻松啊，这么一大笔税款叫我拿啥去缴啊？
张大明着急，李乡长却不急。
财神菩萨冒充叫花子来了，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五星塑料厂今年利润有五六十万呢。
李乡长的话犹如一根鞭子抽在了张大明身上，他脸憋得痛红，分辨道：
李乡长，利润五六十万是不假，不过那只是账面上的数字，实际上这笔钱早就不存在了。
什么？李乡长坐直了身子。账面上的数字？那钞票到哪儿去了？
哎，李乡长，你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儿啊，这笔钞票还不是全给吃进肚子里去了，我这本本上全记着呢，你自己看吧。
李乡长将信将疑地接过本子，打开一看，不由得傻了。原来本子上记的都是今年初以来县乡各级领导平日来厂里白吃白拿的数额，其中李乡长最多，不仅在厂里吃拿，就是有时在外吃了喝了不能开销的，也用白条到厂里来报销。五星塑料厂实际上啊，已经成了王庄乡的小金库，一年吃下来将近几十万的利润吃了个精光啊。现在轮到要缴税款了，白条总不能当税款缴上去啊，这可怎么办呢？这下李乡长笑不出来了，只能一个劲儿的抽烟搔头皮。当一包万宝路香烟只抽的剩一只空壳子时，两个人终于想出了一个绝招。原来呀，根据财税法规定，福利工厂可以免税，只要争取到免税，五星厂账面上的亏空就可以混过去。他们决定啊，设法将五星塑料厂申请改成福利工厂，这实在是渡过难关的好计策。两人说干就干，张大明回到家里连夜起草，第二天一早就把申请报告交给了李乡长。李乡长一改往日老牛拉破车的作风，雷厉风行地签上了乡政府的意见和调查附记，并责成乡政府文书，迅速办好一切必要的手续。于是三天之后，一份盖了乡政府大印的申请福利工厂的报告就这样堂堂正正地送到了县政府各有关的部门。报告是送出去了，但是更头疼的事儿也来了。因为根据规定，残疾人要占到生产工厂的一定比例才可以转福利工厂，免去所得税。县里很快下了通知，一个星期之后要派核查小组来五星厂核实情况。张大明真是急得团团转呢，因为去年五星厂刚开办的时候，由于接到生意的赚头好，利润高，工厂一下子成了王庄乡的摇钱树。乡里一些头脑好的子女啊，纷纷凭借父母的关系，千方百计地钻到这棵摇钱树下，而一些生活困难户和身体真正有残疾的青年却被厂里拒之门外。现在申请福利工厂，若将那些残疾青年请来临时充当一下角色，只怕进来容易，出去就难了。若索性弄假成真，将这批残废人收进厂，老实讲啊，残疾人手脚总是慢些，今后生产利润肯定不会像现在这么高了。左思右想，难煞了厂长张大明啊，他只好再摆酒席，连夜请来了李乡长和厂里一批智囊人物，召开紧急会议，磋商对策。俗话讲得好，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啊。七八个臭皮匠大吃大喝了一顿之后，果然呢，又一个绝招
被他们想出来了。不过张大明心里总是掉了块石头，乌龟爬门槛儿，待看此一番呢，能不能免税就看这背水一战了。一个星期很快过去了，这天上午九时许，县核查组一行五人在李乡长的陪同下乘坐一辆面包车来到了五星厂。张大明和厂部办公室的人员早就已经恭候在厂门口了，见核查组到达慌忙迎了上去。李乡长抬头一看，哈哈，厂门口两幅标语在太阳下分外的耀眼，一幅是热烈欢迎厂核查组来我厂指导工作，一幅是感谢党和政府对我们残疾人的关怀。李厂长朝张大明脸上扫了一眼，露出了会心的微笑。张大明等一行人将核查组人员引进了会议室，敬茶递烟忙个不停。稍息片刻，张大明便将厂部部分行政人员向核查组做了介绍。他先指了指身旁一个驼背的青年，这是本厂会计罗小郭同志。罗小郭点点头，算是打了招呼，可怜他腰老弯着直不起来。核查组组长老彭见了是非常的同情啊。老彭有一个朋友在上海某大医院擅长矫正体型，不知道罗小郭同志的体型能不能矫正呢？如果可能，他真想请这位朋友帮帮忙，替罗小郭动一动手术。老彭的眼光又落到了另一位双臂支着拐杖的跛子青年身上。张大明介绍道，这是本厂的仓库保管员徐小坡同志，他家离厂有三四里地，每天拄着拐杖来上班，从不迟到，不容易啊。徐跛子拄着两根拐杖一撇一撇地走过来与老彭握手，看着他摇摇晃晃的样子，如果没有手中的拐杖，那肯定是跌倒啊。老彭连忙扶他坐在沙发上，接着张大明又向核查组逐一介绍了打字员聋子青年叶小凤、统计员哑巴青年毛巧英、总务科瞎子青年王玉龙等等。老彭听完介绍微微的点头，你们为农村残疾人谋求出路，开办这么一家工厂真是不容易啊。不知厂里现在一共有残疾职工多少人呢？张大明立即答道，哦，我们厂有驼子、跛子、瞎子等生理上有缺陷的职工27人，另外还有外观看不出，实际上内脏器官损失严重的以及致残的痴呆人士等17人，共计44人，超过了免税规定的百分比。好，好，那我们是不是再到车间去看一看？行，大家随我来。张大明爽爽快快地领着核查组全体人员朝车间走去。车间里，工人们都在忙碌着，明眼看上去就能看出他们中间很大一部分是残疾人。细心的老彭粗略地数了一下，连刚才看到的统计在内，生理缺陷和致残的工人约莫有40左右，与张大明说的差不多。这个时候吃饭的时间到了，食堂里散发出来的阵阵香味向核查组人员发起了强大的攻势，于是核查便很快收兵了。核查人员被一一请上桌，看来核查大局已定，到时候再派人打点礼物去县里有关部门催一催，这税款就可免了。想到这儿，张大明抹了一下额头沁出的汗，心里那根绷着的弦方才松弛下来。开饭前，张大明向核查组组长老彭和其他组员欠了欠身，不好意思地说，今天委屈诸位吃一顿便饭，按照有关规定，客饭4菜1汤，今天照顾外加了一只冷盆，请诸位多多包涵。张大明话音刚落，冷盆就上桌了。核查人员一看呢，个个瞠目结舌呀，乖乖，这哪是什么冷盆啊，盆子是铝制的，足有小圆台那么大，装有牛肉、鲍鱼、肚子、白鸡等各式冷菜。再看紧接着端上来的4菜1汤，对虾、 桂鱼、烤鸭、甲鱼、烧鸡、香菇、嫩鸡，全是特大号盆。
核查人员早就已经饥肠辘辘了，扭扭捏捏的客套一番之后，个人的筷子便迅速伸向了自己意中目标了。好在是执行吃客饭四菜一汤的制度，所以啊，大家也就吃得心安理得了。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厂门口传来了一阵喧闹声，只见刚才向大家介绍过的仓库保管员徐小婆撑着两根拐杖，一拐一拐，跌跌冲冲地走进来，附在张大明耳边说了几句什么。张大明立刻放下了酒杯，向大家拱拱手打了个招呼，便随徐小婆来到了厂门口。原来呀，是王庄乡萧家村村民萧四憨和三妞正在门口吵吵嚷嚷的。这四憨呢，虽然是有点痴呆，但大事情上是十分拎得清的。他几次缠着张大明想进厂捧个旱涝保收的铁饭碗，张大明总嫌的手脚不灵活，就没答应。今天四憨得知县核查组来厂，觉得自己是个真正的残疾人，应该成为福利工厂的当然工人，便约了哑巴三妞一起到厂里来找核查组评评理了。三妞虽然不能说话，但哇啦哇啦那叫的还挺响的。张大明弄清了事情的原委，眉头不由得皱成个疙瘩。此刻核查组人员吃着正在兴头上，被这两个残疾人一闹，事情再生波折就麻烦了。想到这儿，张大明压住火对四憨说，进厂的事儿啊，我们明天再研究，今天我还有事儿，你们先回去。说罢挥挥手叫手下人立刻把他们轰走，自己又急忙回来招待客人。三妞从四憨的手势里明白了张大明话里的意思，这样的空头许诺已经好几次了，他再不上当，坚决要进厂讲个明白。三妞不撤兵，四憨自然也不能冲歪，门卫轰了他们几次，没想到反倒轰出了四憨的憨脾气，两人不顾三七二十一，竟然杀开了一条血路，出现在核查组人员的面前。张大明好不尴尬，慌忙起身解释道，
哦，这两人也是本厂职工，为了一点奖金吵闹，哎呀，我这个厂长当得相当难呢。
他气四憨呆，三妞听不见，信口雌黄胡说了一通。四憨口谈木讷，心里明白，气得两只眼睛瞪得像牛眼那么大。张大明怕事情露了马脚，连忙叫站在边上的徐小婆将两人拉出去。四憨急了，憨劲儿发作，劈手就去夺徐小婆的拐杖。徐小婆措不及防，一根拐杖就被四憨夺去。四憨举起拐杖就打，徐小婆首当其冲，一时难以躲避，情急之下呀，顾不得婆子的许多忌讳，举起另一只拐杖就招架起来。两人一进一退，徐小婆尽管失去了赖以支撑的两根拐杖，进退却十分灵活，步伐丝毫不乱。三妞见四憨已经大打出手了，也不甘落后，随手抓起桌上的几只酒杯，飞镖一般的射出去。其中一只酒杯呀，不偏不倚的正朝靠在窗口听热闹的王瞎子飞去。眼见一场头破血流的惨案即将发生了，众核查人员忍不住惊呼了起来。说时迟那时快呀，就在酒杯飞到王瞎子眼前时，只见王瞎子的头微微一偏，酒杯砸在了玻璃窗上，砰的一声，在场的人个个惊叹王瞎子的眼睛怎么如此的灵敏呢。哑子毛巧英原来也是瞧热闹的，见情势是岌岌可危，闹不好要出人命事故，再也顾不上其他，脱口着惊呼，快来人呐，四憨三妞发憨劲了。这个时候罗小郭闻声赶来，想起平日里四憨三妞见自己畏惧三分，现在厂里有难，正是立功的机会，便挺身而出拦住了挥舞拐杖的四憨。
四憨，你要干什么呀？
四憨一看到这副罗锅熊样，心里是气不打一处来呀。平日里你见我们老百姓就挺胸凹肚，今天怎么弯腰曲背了起来呀？他一闪身就转到了罗小郭背后，挥起拐杖照准他的驼背就是一下。只听咣的一声响，
从罗小锅背上掉下一只搪瓷碗来。众人这才明白呀、原来这些所谓的残疾人全部都是装扮出来骗人的。张大明一看精心设计的西洋镜被四寒三妞给当场拆穿了，不由得长叹了一声，瘫坐在椅子上，想把塑料厂改为福利厂的美梦自然是化作了泡影啊！等待他们的是将来税务和纪律检查这一关了。
听故事，品故事，聊故事，道听途说故事会，还等什么？继续收听吧。